欢迎收听由四川教育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倾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天下第一佛诞生记》，作者李祖兴，演播鲍云。江斗自从丧母之后，心情一直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，日日茶饭不思，时时掉泪，夜里常为噩梦缠绕，半夜惊呼娘亲。自从三年前江斗随母逃荒过来，进入一个新的环境，人生地不熟，日日与娘厮守，很少和周围的人接触，因此性格也一反往日的活泼开朗，无拘无束，突然变得少言寡语，郁郁寡欢。这些天来，唯一的亲人也离他而去，情绪犹似雪上加霜，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他不知道今后怎么办，自己还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。幸好大难之时，他遇上了铁杠子这样的好心人鼎力相助，而且不到半月，他和杠子叔竟成了准父子关系。这无意在他黑暗的人生途中透入了一道明亮的曙光。他冷漠暗淡的心像拂过一道春风，渐渐温暖起来。在汾港，他又意外遇上了紫云姑娘，她是那么热情大方天真纯洁，这无意在他枯竭无助的心地上撒下点点甘霖。原来这世界还是有无数的好人，有无数的心地善良的人。杠子干爹和紫云姑娘的出现，使他重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之火，像从万丈深渊重又回到了充满勃勃生机的绿洲。他开始和干爹过起了一起上坡种地，一起进山打猎，一起洗衣做饭的平常而又愉快的生活。半月一月还和干爹一起手提鸡腿鹿肉，肩搭狐裘狼皮进加州城逛逛，待卖完兽皮野肉，还要杀杀馆子饱餐一顿，然后逛逛大街，体验一番市井生活的繁华与热闹。这样的平安日子过了不到两年，一个秋收后的一天下午，杠子和江斗在院坝翻晒包裹，一阵狗叫之后，便有两个差役模样的人闯了进来。杠子抬头一看，一眼认出年长的这位是侯二，是地主牟老爷的大管家，后边跟着的是牟家的杂役。这侯二大头圆眼尖颊，身材却也算魁梧，身着一件黑绸短衫，手摇一把折扇，一双眼睛滴溜溜乱转。杠子一见侯二，知道又是来催租的，心中不免窝火。这年头水灾旱灾像那风中的灯笼连着转，能填饱肚子已算万幸，哪还有余粮剩米交租？可租子不交不行，前些年已欠下一笔不小的数目，加上今年的，这可怎么办？侯二脚一踏进院子就满面笑容，首先招呼道：杠子老弟，我们好久没见面了，进来可好呀？我们穷苦人家再好也比不上你大管家一个尖指头嘛。杠子与侯二经常交道，也学会了话中带刺。哎呦，老弟啥时嘴巴变得这般厉害， 拿话捏人了。猴二翻翻眼白，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。岂敢，岂敢！杠子丢下手中耙子，抱拳正色回道。这一抱拳可将猴二害了一跳。他知道武林中人抱拳就意味着亲者弥亲，仇者更仇。他铁杠子虽不算武林江湖中人，却也算卧虎在林，不可小视。
哎呀，老弟，别误会，侯某今天来是向老弟报喜的呀。
侯二说完，先自己拖条凳子坐下。
我们这等人能有什么喜呀？别胡扯闲子，说，该交多少？
杠子有些不耐烦了，直接将话引入正题。
爽快。
侯二不慌不忙，从杂役背的口袋中拿出账簿算盘，翻开账簿一阵噼噼啪啪拨弄。
老弟呀，今年的秋租是稻谷三斗二升，玉米五斗六升，折钱共是16贯70钱，加上以前5年欠的，共折钱120贯整。
这么多。杠子一脸苦涩，心中暗暗喊道，
这阎王债怕是一辈子也还不清了。
无奈之下，只得和江斗一同进屋，将所有的10几张山羊皮和麂子皮、3袋小麦、1袋谷子全部拿出。当江斗从屋里走出时，侯二的目光一直盯着他看，从头到脚，从脚到头。江斗这2年由于日子过得舒展，人也胖了些，身子也长高了，脸色白里透红，身材匀称，俨然一位亭亭玉立的英俊少年。看着看着，侯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
就这么多，你算算能抵多少？
杠子指着这些兽皮和粮食问道。侯二将一张兽皮提起，哈哈笑道：
哎呀，兄弟，不是侯某对不起人，今年老爷说了，只收狐皮貂皮，其他杂皮一概不收，这你还是去卖几个油盐小钱吧。什么？不收，我可没别的办法了。
杠子从侯二手上拿过兽皮，向地上一灌，脖子上的青筋暴突。
你们真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？ 哎呦！
侯二笑得更响。
老弟别急，千万别急，侯某绝无逼老弟之意。正相反，我侯某可是处处为了你好的哟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是来给你报喜的呀。
侯二顿了顿，再卖一个关子，说道：
老实说，老弟，像你现在这样，没个外财补贴，又没亲朋援手，这债你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了。
说到这里，他拿眼睛看了一下江斗，又笑起来。
是这样，我家老爷最小的一个公子今年8岁，你知道富家子弟不读书那是不成的。今年秋天要开始读书，读书需要一个书童陪读。前几天老爷让我物色，我首先就想到了老弟你这里。前年老弟不是服从天降，从江里捡回一个聪明伶俐的乖儿子吗？嘿，今天我亲眼目睹，真是仪表堂堂，聪慧伶俐，这样的孩子老爷见了一定高兴。这样吧， 让这孩子做3年书童，老爷家管吃管住，一年还缝一套新衣服。3年的工钱嘛，就用来抵你所有的欠债。你看，这不是大喜事吗？不，我不去。
江豆一听就一口回绝。杠子沉思片刻，见江豆不愿去，便说道：
孩子不愿意，我也不同意。嘿，这么美的差事，人家打起灯笼火把也寻不到啊，你们还不同意，哎呀，真是。
侯二满以为杠子一家会欣然答应，感激涕零，想不到竟狗坐轿子，不识抬举。既然如此，他脸色一沉，说道：
既然你们不去，那好，我马上找别的人家，看别人不知怎样感激我嘞。不过这欠债可是不能再拖欠，必须3日内还清。
3日内还不清呢？杠子问道。
告官，你多年欠租不交，按当今律令得判5年劳役，而且欠款利息还得外加30%。
侯二洋洋得意地一板一眼说道。
杠子脑袋轰地响了一下，
他也目睹过多年欠债无力偿还被判劳役的事，自己服劳役不打紧，可江豆怎么办？谁来照顾？一想到这里，他眼前一片迷茫。
老弟，交租吧。
侯二手摇折扇奚落道。这时江豆从屋内走出，只见他换了一身青布短襟衣服，脚穿一双新布鞋，头也扎了束巾。杠子不解地看着他。江豆走到干爹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眼里泪光闪闪，恳求地说：
干爹，我去，让我去吧。这你这么小。
杠子嗫嚅着喃喃地说道：
我不小了，干爹，我行，我一定行。
江豆决心已定，断然说道：
你看你看，孩子都同意了，你还犹豫个啥呢？
侯二目睹了这一幕，心中自然是高兴，赶紧催促道。杠子将孩子扶起，用手掌替他擦了擦眼泪，嘱咐道：
娃，你一个人在外，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，处处要小心。
杠子又转身对侯二说：
我娃就全拜托侯管家了，多加关照。那是当然，那是当然。
侯二连连点头，并站起身来。杠子进屋又准备了些换洗衣服，让江豆带上。江豆亲亲热热叫了一声：
干爹，我去了。
便随侯二上了路。